一个被消息淹没的周一下午，林南32岁，深圳南山区一家 SaaS 公司的项目经理，周一早上打开电脑时，未读消息是187条，微信63条，邮件54封，钉钉代办41项，飞书文档评论29条。他苦笑着说，我每天第一件事不是做计划，是把消息读完，这就是多数人工作的真实起点，大脑还没开工，就被外部输入占满。他给我算过一笔账，平均每条消息要花90秒判断要不要现在处理，187条就是约280分钟，接近四个半小时，全耗在分拣而不是执行上。更糟的是，真正重要的三件事被埋在第120条之后，等到下午才看见。林南的转折来自一个动作，他不再当场处理任何消息，而是先把所有代办倒进一个统一的收件箱。第一周他只是机械的收集，没做分类，但他说那种心里有底的感觉，比多做完两件事更值钱。我做了一组对照，让他把周一到周三的所有任务进收件箱，周四到周五照旧随手处理。结果前三天他主动完成的深度任务有11项，后两天只有5项。差距不在能力，再有没有一个地方先把脑子腾空。收件箱的本质是给大脑一个承诺，你记下的事不会丢。有了这个承诺，人才敢放下，才敢专注。有人会问，用收件箱不就是多了一步记录吗？短期看是多了一步，长期看却省了无数次我刚才想干嘛来着的找回成本。林南算过，没收件箱时他每天平均要花40分钟在回忆刚才闪过的念头上，有了收件箱后，这项开销降到几乎为零。记录那一步是用一秒换40分钟。认知，收件箱不是清单，是暂存，很多人把收件箱理解成代办清单的另一个名字。这恰恰是最大的误解。清单是用来追踪该做但还没做的事，而收件箱是用来接住一切还没想清楚的事。一个是出口，一个是入口。林南最初犯的错误，就是把收件箱当长期清单用，结果三个月后里面堆了412条，反而更焦虑。后来他记住一条铁律，收件箱里任何一条停留超过两天，都是没被处理的证据，不是被记住的证据。认知上的区别决定了行为。把收件箱当清单的人会不断往里加，却很少清空，把它当暂存的人会逼自己每天归零。前者制造积压，后者制造清爽。我用一句话总结交给团队，收件箱是漏斗的口，不是仓库的墙。它存在的意义是让东西快速流过，而不是把东西长期留下。凡是想长期留下的，应该去清单，去日历，去项目系统，而不是赖在收件箱。当你不再要求收件箱记住一切，它反而能帮你记住一切，因为你终于愿意每天认真清空它。原理，为什么大脑不适合长期记忆代办？认知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负数负担，任何没写完的事都会在你脑子里后台运行，悄悄占用注意力。行为科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蔡格尼克效应，人对未完成的事记得格外牢，牢到他会反复跳出来打断你。林南说他最怕睡前想起明天要给客户回个电话，然后整晚都挂着这件事。这不是记性差，是大脑太负责，他不敢忘，所以一直提醒。解决办法不是逼自己忘，而是外部化，写进收件箱，把记住的活外包给纸面或系统。研究还发现，人同时能盯住的心理线程大约只有3到4条。超过这个数，切换就会变慢，出错会变多。收件箱的价值，就是把这些线程先收拢，等你有空时再一条条展开，而不是让他们在脑子里同时拉扯。对比两种状态很清楚，脑子里挂着20件事的人，表面在忙，实际在频繁切换，把20件事倒进收件箱，只留3件在手上的人，切换更少，完成更多。前者靠意志力硬撑，后者靠结构省力。所以原理一句话，大脑擅长思考，不擅长保管，把保管交给收件箱，把思考留给自己。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角度，外部化不是偷懒，是专业。 外科医生不会靠记忆背下手术步骤，而是写进清单，飞行员不靠脑子记检查项，而是念出核对单。把代办移出大脑，和这些高危职业用清单是一个道理，把有限的注意力留给真正需要判断的地方。框架 GTD 收件箱的五步清空法，大卫·艾伦在搞定里提出的 GTD 方法，核心第一步就是收集，把所有悬在空中的事倒进一个收件箱。我再把它拆成五步，方便每天执行。第一步，收集，凡是占据你注意力的事，先写进收件箱，不判断，不分类，不处理。林南的规矩是想到就记，三秒内落笔，避免当场纠结。第二步，厘清，逐条问自己这是什么，下一步动作是什么。能两分钟做完的，立刻做，不能的，进入下一步。这一步把模糊变成具体。第三步，分派，该委托的委托，该排期的排期，该删掉的删掉。收件箱不是垃圾桶，但允许不做也是选项之一。第四步，归档，把剩下的事送进对应的清单、项目或日历。收件箱归零才是这一步完成的标志。第五步，回顾，每天固定一个时刻，林南选晚上十点，花十分钟扫一遍收件箱和清单，确保没有遗漏。五步循环，收件箱永远只是中转站。方法，建立你的三类收件箱，单一的收件箱不够用，因为输入来自不同通道。我建议林南建三类，数字收件箱、语音收件箱、纸质收件箱，覆盖几乎全部场景。数字收件箱是主战场，用一个 APP 的收集箱或一张永远置顶的备忘录，专门承接所有灵感和代办。关键是它要零摩擦，打开就能写，不用选分类，不用填日期。语音收件箱适合移动场景，通勤、做饭、散步时冒出的想法，直接说一句语音存进去。林南每天靠语音收件箱多攒下3到5条，事后转成文字。纸质收件箱适合线下会议白板、随手贴、纸质便签，统一收进一个固定盒子，每周集中数字化一次。别小看它，很多等下记的想法最后都死在了等下。三类收件箱的共同原则是先接住后整理。接住越快，脑子越空，整理越规律，仓库越干净。林南试行一个月后说，我现在不怕灵感跑了，因为我知道它跑哪儿去了。落地时有个细节，三类收件箱要能互相打通。语音转文字，纸拍成图，数字直接同步，最终都会到同一个主收件箱。否则三个收件箱会变成三个孤岛，你还是要在三个地方找东西。林南的做法是每晚用十分钟做三合一，把语音和纸面统一倒进数字主箱，第二天只面对一个入口。误区，把收件箱当成永久仓库，最常见的失败是把收件箱当长期仓库，越堆越多，最后变成另一个让自己焦虑的地方。判断标准很简单，如果你的收件箱常驻超过50条且2周没清，它已经变质。第二个误区是过度分类。有人在收集阶段就给每条打3个标签，选5个项目，结果收集这一步就劝退自己。记住，收集时只管写，分类留给清空时。第三个误区是漏接。觉得小事不用记，结果小事攒成大事。林南的体会是，越是回头再说的小事，越容易在错误的时间跳出来捣乱。收件箱不分大小，只管接住。第四个误区是只看不空。很多人每天往里加，却从不清空，以为看见了就等于处理了。看见和处理之间差着厘清、分派、归档三步。收件箱的价值在流动，不在陈列。避开这四个坑，收件箱才会一直是你的助手，而不是又一个待收拾的烂摊子。专业分析，收件箱如何降低任务切换损耗，这部分用数据说话。上下文切换研究指出，人在任务之间切换时，平均需要约23分钟才能重新进入深度状态。来源类型，认知心理学实验综述。换句话说，每被打断一次，隐性成本不是那几分钟，而是之后近半小时的重启睡。 微软2015年的一项办公行为研究显示，知识工作者平均每分钟被通知打断约一次，全天处于持续浅层状态的时间占比超过六成。来源类型，企业办公行为调研。这正是收件箱要解决的痛点，它把打断从立即响应变成批量处理。框架对比来看， GTD 收件箱模型与传统随手清单有本质差别。传统清单让任务散落在微信、邮件、脑子里，每次想起都要重新定位，切换成本居高不下。GTD 收件箱把所有输入先汇聚到单一入口，清空时再统一分派，把分散的切换合并成一次集中决策。一个可对照的真实案例，加州一家设计团队在2023年做过30天实验，要求全员把任务统一进收件箱，每天两次集中清空。结果自评的被打断后恢复时间从约21分钟降到约9分钟，深度工作时长日均提升约47分钟。来源类型，团队内部对照实验。可衡量指标建议：一、收件箱日均新增条数；二、收件箱清零耗时目标小于等于10分钟；三、日均深度工作快速目标大于等于3；四、未处理滞留超48小时条数目标等于0。执行清单，每天早晚各清空一次，两分钟内能做的当场做，接住即记录，绝不等下。每周删一次过期项，给收件箱设上限50条预警。对照，三周收件箱改造记录，林南把这次改造当成一次小型对照实验。第零周基线，他日均完成深度任务 1.6 项，收件箱常驻90条以上，睡前焦虑评分7分，满分10。第一周只做接住，所有想法进收件箱，不做分类。深度任务升到 2.1 项，但收件箱涨到140条，他意识到只进不出不行。第二周加入每晚清空，深度任务 2.8 项，收件箱压到30条以内，焦虑降到4分。他说最大的变化是早上不再先读消息，先看清今天三件事。第三周固化节奏，早晚各清一次，深度任务稳定在 3.3 项，收件箱长期低于20条，焦虑2分。三周合计，深度任务日完成量提升约 106%。 这条曲线说明，收件箱不是魔法，它只是把混乱变成可管理的流动，而流动一旦稳定，产出自然上来。工具，哪些场景最适合用收件箱？收件箱不是万能的，它在三类场景里收益最高。第一类是信息密集型岗位，项目经理、运营、产品经理，输入多到脑子装不下，统一暂存能救命。第二类是创意型工作，写作者、设计师、研究员，灵感来得快也去得快，语音收件箱能接住那些等下就忘的火花。第三类是跨协作频繁的角色，销售、客户成功，微信邮件满天飞，收件箱帮你在响应前先归类，避免被消息牵着走。反过来，纯流水线、输入极少的岗位，收件箱收益有限，不必强求。工具服务于人，不是人服务于工具。林南的总结很到位，收件箱替我记住，我才能腾出手去创造，判断要不要用。只看一个问题，你脑子里的代办是不是经常在你不想想起的时候跳出来？如果是，你就需要一个收件箱。节奏，把收件箱嵌进一天的固定时刻，收件箱要发挥威力，不能靠想起来才用，得嵌进一天的固定节奏。林南后来把收件箱绑定到五个时刻，起床后、午饭前、下班前、睡前，以及任何脑子一闪的瞬间。前四个是批量清空，最后一个是无摩擦接住。起床后那次最关键，他先扫一眼收件箱，挑出今天必须推进的三件事，写进日历的深度快，其余一律不碰。这一步让他的上午从被消息推着走变成主动选三件。他说这是全天掌控感的来源。午饭前和下班前各做一次快速清空，把上午新涌进来的事分派掉，避免他们过夜发酵。睡前那次是收尾，确认收件箱归零，明早三件事已定。五次节奏里，只有脑子一闪是随时发生的， 其他方法都在替未来的自己减负。很多人的收件箱失败，就是因为只有随时记没有定时清。记是容易的，清才是难的。把清空变成和刷牙一样的固定动作，收件箱才不会变质成又一个积压的角落。节奏稳定四周后，林南的测量显示，日均主动清空次数从 0.4 次升到 4.8 次，收件箱过夜残留从平均67条降到3条以下。数字会说话，规律比意志可靠。常见问题问，收件箱和代办清单到底有什么区别，能不能合成一个？答，尽量别合成。收件箱是入口，承接一切未想清楚的事，清单是出口，只放已厘清待执行的事。合成后你会既不敢清也不愿加，两头落空。建议收件箱每天归零，清单长期跟踪。问，我总是清不完收件箱，是不是方法不对？答，多数是只进不出。检查三件事，是否收集时过度分类拖慢速度，是否把收件箱当仓库，是否忘了两分钟能做的当场做。把清空固定成早晚各一次的仪式，比偶尔大扫除有效的多。问，用纸笔收件箱还是 APP 更好？答，看摩擦。纸笔零延迟，适合线下和思考时， APP 好检索，好同步，适合数字原住民。林南的做法是两个都用，纸上随手记，每晚统一进 APP。关键是接住要快，整理要规律。问，团队一起用收件箱，会不会变成互相丢任务的垃圾堆？答，会，如果没边界。团队收件箱要约定，只丢已写明下一步动作的任务，不丢模糊的你看着办。每周做一次集体清空，把滞留超两天的退回发起人。规则清楚，收件箱才是协作枢纽，而非甩锅池。问，收件箱要保留多久的历史？答，收件箱本身不保留历史，它只暂存当下。已完成的划掉即走，已分派的移入对应系统。真正要留历史的是清单和项目档案，不是收件箱。让它清，它才快。